十二篮子。
平安，
下面我要为你播的信息呢，是神生命在人里面阻止的经过。经文有很多处，这一篇讲章引用了有十几处，所以呢，我只能把出处念给您听，请您记下来作为参考。经文是以弗所书一章四节二十节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六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三节，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，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，加拉太书一章十六节，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十八节，约翰福音一章四节九节，以弗所书五章十三节，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，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，哥罗西书三章九节十节，罗马书十二章二节。神的计划呢，是要基督充满万有，要借着基督使无论在天上的在地上的都归于一，再一次的与自己和谐。当初的和谐呢，已经被撒旦给破坏了。感谢神，人是在宇宙当中最先被神拣选归回的。不但是这样，在以弗所书一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，凡归回的人，就是有基督生命的人，要成为那充满万有者基督的丰满，并且要借着这基督与教会彰显神的荣耀，完成神的计划，使天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。所以神呢，特别看重人，他差他儿子来，不是要救拔天使，而是要拯救罪人。他借着他儿子在十字架上流的血，除去人的罪，并且将永生赐给人，使人有他自己的生命和他自己联合。主耶稣自己是神与人联合的一个人，这就是道成肉身，就是以马内利，是神与人打成一片的一个人。今天这个事实要再一次发生在信主的人身上。我们原本是罪人，但是感谢主，罪的问题因着主流的血根本的就解决了。主在十字架上不只是流血解决了我们的罪，并且呢释放了他的生命，叫我们得着了重生。那当初的一粒麦子，主自己死了，就生出许多的子粒，我们信徒。主在世的时候呢，他的身体是神的殿，今天我们借着重生也成了神的殿。 当初神的灵在主里头，他是神的独生子。今天神的灵呢，也在我们里头，我们乃是神的众子了。当初神把他的生命与主打成一片，今天神也照样把他的生命与我们打成一片。这是何等荣耀的事实呢？神竟然与人打成一片，使人能成为神的后嗣，与基督一同承受神丰富的产业。哦，这岂是人所能梦想的，而今竟然成为铁一般的事实。我真不知道该如何的感谢神、赞美神、敬拜神。本来呢，是应当永远沉沦的罪人，现在呢，竟然做了神亲爱的儿子，还有什么话可说呢？现在我要把神的生命如何的进入人里头，如何经过，如何长成，按着我们看见的说一说。但是为着篇幅呢，我只好很简单的说。拣选，远一点来说，我们是从创世纪以前在基督里被拣选的，这就不知道是在多远之前的事。那近一点的呢，保罗说他是在母腹里就被分别出来的。你看，他还没有生出来，神就已经把他分别出来归于自己了。这是根据神的预知与拣选，是人所不能插手的，这是客观方面的，我不在这儿多提。现在呢，我就特别要你们看见的，就是到底神在我们身上，在主观方面是如何做的。就是神要使他自己的生命在基督里借着圣灵如何的进入我们，如何的经过我们，如何长成在我们里头，直到使我们像他为止。在这儿有一条路是神要在我们身上经过的，或者说我们有一条进入生命的路是需要我们与神合作的。神的心意是要从我们身上收获基督，要在我们身上建造基督，因为我们是他所耕种的田地，是神所建造的房屋。这里所种的种子是基督，所以收获的呢，也必定是基督。房屋的根基是基督，所以建造上去的也必须是基督。简单的说，这一条路没有别的，就是神如何做使我们成为基督，或者说我们该如何合作使这个工作没有拦阻的得以成就。所以在主观方面，我们就得回到起初，就是得救的问题去。我现在找到一件事，就是人在没有信主之先，神已经在人身上动了工。这个工作我称它为运行的工作。神是借着两件东西做的，一是圣灵运行者，二是圣经的话，是运行的工具。请你参看帖撒罗尼迦前书2:13。神是用他的灵和他的话来做运行的工。比方说，现在有一位传福音的人，把神的话传给没有信的人听。传了一次话之后，不见得听见的人立刻就能够相信。虽然是还没有相信， 但是不能说圣灵没有用神的话做工。我深深的相信，人每一次靠着圣灵把神的话传给人听，圣灵定规是跟在话的后边做运行的工作。因为传了一次、两次、几次之后，到了一个时候，忽然人呢就接受相信得救了。在人身上虽然在相信之后才发生主观的改变，但是在神这一边呢，每一次他的话进入人的耳朵里总是不落空的。所以传福音的弟兄姊妹，请你不要因人没有信主而灰心，你尽管传好了，没有一次是落空的。圣灵用神的话在人里边运行，是在人得救之先的。当人悔改相信的时候呢，不过是运行工作的成熟而已。所以从人听见神的话起，一直到人相信止，我称它为运行的时期。人若是能够立志行事合乎神的美意，就必定是神运行的结果。请参看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、十三节。什么是运行呢？运行没有别的，就是神到人里头去工作，是神工作的第一步。当神开始在人里头运行的时候，在人这一边呢，也许是莫名其妙的，但是运行到成熟的时候，人就得着启示与亮光，人就有所看见，能够立志并且行事。在初信的人身上就看见自己是罪人，耶稣是救主。因为神一进来，光呢也进来，这个生命呢就是人里边的光，人呢就开始看见自己的罪并且恨罪。请参看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三节、约翰福音一章四节。人能够恨罪跟拒绝罪，就是神运行的结果。神借着圣灵与他的话，把他自己的圣洁生命流入到人里头，这个生命与罪是绝对相反的。人因着这个生命的光，就看见了罪的真相，看见了罪的真悟性，所以呢，他挺自然的就恨罪，不犯罪，远离罪。我已经说过，运行是神工作的第一步，当运行工作成熟的时候呢，人就有主观的认识，主观的感觉，里边的看见，这就是启示与亮光，或者说是生命的感觉。这件事非常要紧，因为所有属灵真实长进的根基就在这儿，真认识神的道路就在这儿。神把他的自己与人打成一片，也是借着这个。这个可以说是人成为基督的真关键，是基督教的真精髓，也就是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大不同的地方。神是借着启示与亮光，把他的自己明显的叫人有知觉的阻止在人里头，神把他的自己启示在人的灵里，然后呢使人在心思里明白过来，人就借着这个渐渐的认识神。因为神的生命在人里头，神的性情呢也随着这个生命在人里头，这个性情就要借着光彰显他自己。 今天我不能再解释什么是启示，什么是亮光，因为以往已经说过了。不过有几句话呢，还是得说，就是神是灵，他借着圣灵居住在我们的灵里，所以启示是先在灵里，然后神光照心思，人才开始明白。以弗所书一章十七、十八节也说明了这个次序，先是启示的灵，后是心思的照明。但是在经历的时候，请不必这样去分析它。老实说呢，在经历的时候不过是里边的一种感觉而已。比方遇见一件不对的事，起初呢只觉得这件事有问题，或者是觉得不对，但是还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不对。后来呢，不但是觉得不对，也看明白为什么不对。这就是起初的感觉是在灵里，心思呢还没有被光照，所以不能够解释。后来心思得了光照了，也就明白其所以然了。神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头，这样呢，我们才能够像保罗一样，把他神的儿子不是空的道理传给人。在这儿，让我们在神面前站惊，因为凡不是出于里边的启示的，就没有道讲。保罗是有神儿子启示的人，所以他可以不跟属血气的人商量，而能够把基督传给外邦人。他借着启示认识了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的生命呢，就在他里头，借着里头的感觉使他认识什么是生命的，什么是出于神的。讲到这儿呢，我们要回头看一下重生时候的事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得着了神的生命，有了一个绝对新的东西在里头。有了这个东西呢，就叫我们与全世界基督之外的人不同，也与以前的我不同。请我们注意，这句话是很要紧的。那叫我们与全世界人不同的东西呢，是什么呢？就是生命。这生命被启示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有新的感觉。这新的感觉是根据这个生命的性情。一切和这个生命性情相反的，它就很自然的厌恶、反对、拒绝。凡是跟他相合的呢，他就喜欢、接受、起共鸣。我们就有一种里边的是，或者说阿们。我相信有经历的人都知道我所说的是什么。感谢赞美神，神就是借着这种感觉、生命的光，叫我们拒绝罪恶、世界、情欲、自己，就是一切出于亚当生命的东西。但是这不是一天的事儿，乃是按着亮光的多少来断定拒绝的程度。亮光就是所说生命的感觉，亮光越多，拒绝的、放下的也越多。这样主的生命呢，在这个人里头就越有地位，掌权做王。就像保罗所说的，他是被基督占有了的。现在我要把基督徒生命的感觉大概的情形说一点。人一得救之后，就有公义的感觉、诚实的感觉、清洁的感觉、是非的感觉。所以在他的经历里头，特别在待人接物、天天那个生活上，他就挺公义、挺诚实、挺清洁，是非的感觉非常的敏锐。若是有了什么不义、 欺诈、污秽、不对的事儿，他就会很诚恳地痛哭流泪，认罪赔偿。这没有别的，就是因为神的生命是公义、诚实、清洁的，他不能容让和他相反的东西存留在属他的人身上。我相信这是所有真实重生的人定归有的经历，这也就是生命初步的感觉，是借着良心这个感觉的工具来感觉的。所以有人说啊，良心的感觉就是圣灵的感觉。人若是能对良心的感觉忠心顺服，他在属灵的道路上就已经打了好的根基。要不然，你就要看见他以后在属灵的道路上一定是走不好的，因为良心是生命第一步的出路。这儿一受拦阻，人就落到黑暗里头去，是很危险的。但愿少年的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忽略良心的声音，因为这就是生命的感觉。在这儿呢，我要插进几句话。不理良心的声音，人呢就到黑暗里去，属灵生命的长进就要受到致命的打击。所以顺服良心是绝对需要的。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对主、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。但是也有两件事要防备。一是良心的软弱，有的人呢良心对付到了一个地步，甚至很多对的事情也感觉不能做了。好像我在某一个时期当中，连人家的地板我都不敢踩了，因为觉得没有得到人家的允许，踩一下就是不义的。那人家的茶呢，我也不敢喝了，因为主人还没有请我喝。这种软弱的良心需要知识来拯救。有的时候呢，也会落到无谓的控告里头去，这个需要认识保血的功效。二是落到自义、比较、自满等等的情形里头去。当良心各样的要求都答应之后呢，人就觉得哎，我自己很不错了，很满意，就看不起别人，看自己比别人强，结果呢就停在良心阶段的生命里头，而摸不着更深的生命了。这一类的基督徒是很公义、很能讲是非的，但是他应当被拯救脱离这种的自义。他若是能够谦卑，不信自己的事，神就把更多的光会赐给他，叫他看见多少时候神不但不在非的里头，也不在是的里头。凡是能认识神也不在是的里头的人是有福了。他属灵的鼻子啊，就是他的鉴别力啊，跟普通基督徒已经不一样了。我觉得基督徒良心的感觉是生命开始的感觉。若是在这个第一步的感觉里头出了毛病，那么他属灵的前途呢，也就已经没有了。我观察过不少的基督徒，看看他们学习追求的功夫实在是不能说少，但是一摸到属灵更深的东西，他们一窍不通。对世界的事他们有聪明、有知识、有才干，但是一谈到生命更深的事，好像彼此之间呢就割了一层幔子，宛如两个语言不通的人在那儿谈话一样，彼此是不能领会的。这个原因呢，就是生命出路的第一步，良心出了毛病，落到黑暗里去了。 神就不能把更多的光给他了。光不增多，生命的长进呢，也就停止了。当我才做基督徒的时候，在名词上我也知道一点儿，像是什么叫做敬畏、敬虔、敬拜了等等的。但是在属灵的实际里头，我并不知道。因此呢，在生活上也就没有对付。后来呢，因为与神的交通更亲密，敬畏神的感觉呢，就渐渐的长大了。好多时候看见有的弟兄们大胆的在那儿批评属灵的前辈，我的里边啊就觉得这一类的话不说就更好。有的时候自己呢也被引动的参加了说那么一点，可是当时里头就有一种勒住的感觉，觉得不合宜，生怕我是错的。就是人家有错，因为敬畏神的缘故，也不敢随便说，不只是说，连想也不敢想。因为我是谁呢？竟敢随便的说人家呢？在旧约里头的大卫，虽然他曾经犯了很大的罪，但是我认识他是一位敬畏神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几次的机会可以杀死他的仇人扫罗，他却因着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就不敢下手杀害神的受膏者。那新约里头的保罗呢，也是一样。当大祭司亚拿尼亚不按着律法吩咐人打保罗的时候，保罗骂他是粉饰的墙。后来有人告诉他说，你辱骂神的大祭司的时候，他就立刻软了下来，说不可毁谤你百姓的官长，承认自己是错的。我就在这儿觉得保罗敬畏神。这个大祭司虽然不好，却是神的祭司，所以我说一摸到神，一跟神发生关系的时候就能软下来的人，就是敬畏神的人。敬虔呢，也是向着神的一种生命的感觉。人到底是不是在敬虔上操练自己？我常能从他的态度、话语当中看出来，就是看他腰，心中的腰是放松的呢，还是束紧的？人的腰若是束紧的，说话呢就有约束，不然就没有约束。有的人多少时候不只是在普通谈话的时候放肆，就是在神面前讲道的时候啊，也不够庄重。让我们注意，我们讲道的时候不只是在人的面前，更是在神的面前。但是有人多少时候只在人的面前说话，以致在讲道的时候放松了腰，说好多的笑话，常常引起哄堂大笑。我并不是绝对禁止说笑话，我乃是说讲道的人总得有敬虔的态度，觉得自己在神的面前过于在人的面前，才像一个敬虔的人。那当然在平时也应当操练敬虔了，这是很要紧的，了某种阶段才开始的。 当人在里头真看见自己的没有，神的万有，真看见人的卑贱，神的尊贵，觉得神是那么高超，那么丰富，那么荣耀圣洁的一位，而人呢，是那么微小、卑贱、没有、虚空的一个东西，人就五体投地的，连话都说不出，只在那儿敬拜，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。到这时候，人呢，才摸着了一点什么叫做敬拜。这种经历是只能意会而不能言传的，但是经历过的人是知道的，所以我不在这儿多说了。更深生命的感觉，要清楚的把这个经历说出来，好多时候呢，是一件难事。就是听的人，除非他也有同样的经历，才能真的知道。不然的话，我就生怕人听了之后呢，记了一套话，就以为他也知道了，并且呢，就是那个人了。其实呢，他所有的不过在头脑里的，并不是生命的经历。多少时候，人不但自己以为知道了，还把他所没有知道的话去告诉人。所以，请你们听底下的话的时候，千万不要用头脑的力量去记，而要用里边的生命去碰它。若是碰着了东西，在你里边有响应，能够共鸣，有和谐就好，不然呢，就让它去好了。更深的感觉，也可以说是灵和魂分开的感觉。在这儿，它的里头呢，有一种分辨的能力发展起来，他就一天又一天看见，以往以为很好、很使他得帮助的东西，现在呢，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，看出没有多大属灵的成分在里头了。以往那能使他兴奋、使他快乐、得益处的东西，现在呢，觉得不是那个东西了。他莫名其妙地发现了，在他里头有一种分辨的能力，摸得出什么是出于灵的，出于生命的，出于神的，出于深处的。同时呢，也觉得很多人看为美好的，能吸引人的，热心的，有才干的，有聪明知识等等的，不过是出于人的天然。你要说他怎么样知道的呢？他也不晓得，但是他知道，他有这种知识，并不是因为研究分析而来的，乃是很自然的，里边就会分辨了。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源头的感觉，他在自己或别人身上，无论是说话或者行事，摸得着源头，会觉得这个源头是什么。多少时候他碰到有的人很有礼貌，挺客气，挺谦卑，但是觉得这不是生命的东西，乃是人为的。反而有的时候，他遇见没那么谦卑有礼貌的人，倒觉得是生命的。在祷告聚会里头，有的人祷告非常热切，甚至是流泪，但是摸不着里头，反而觉得更冷， 有的时候人轻轻地说了几句话，就觉得碰到里头去了。这可以说是深处摸着深处，碰见了东西的源头。当主行走在地上的时候，他里头的感觉实在是敏锐。正在很多人挤他的时候，他知道有人摸他。那个血漏的妇人就没法不承认是他摸他。当彼得说他是基督的时候，主说是父启示他的。后来呢，他劝主不要上耶路撒冷去的时候，主立刻就说他是撒旦。主不停在彼得身上，主认识源头。简单的说，源头只有两种，一种是圣灵，就是神，一种是肉体，背后呢就是鬼。摸着圣灵的时候，你里头就得着膏油滋润，丰满充实，结果就有生命与平安。摸着肉体的时候呢，你就觉得枯燥、虚空、沉闷、死寂，结果就是死亡不安。在更深的感觉里，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，就是服权柄的感觉。这种感觉是不讲理由的，活在理由里的基督徒没有这个感觉。那这种服权柄的感觉是绝对的，因为权柄里头有神，他不止服生命的权柄，他也服地位的权柄。这种感觉是非常宝贵的，因为神建立宇宙是凭着权柄，天上的秩序是靠着权柄维持的。在基督的身体里，各肢体的地位也是靠着权柄守住的。但是在宇宙里，撒旦在这件事上出了事，所以呢，神要借着住在信徒里的生命长大到某种程度，就有服权柄的感觉，好在教会里头恢复已经失去的权柄。所以女人要在天使面前做这个见证，请参看哥林多前书11:10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人为的，不是律法的，乃是出于生命的，自然的。还有一种超脱的感觉，我称它为属天的感觉。从神来的生命本来是绝对属天的，是超乎属地和属世的，因为他与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。宝座的地位不只有权柄，更是属天的。在这儿呢，他的生命就有一种超乎人事物的感觉。他可以遇见世界的人，做世界的事，有世界的物，但是他与世界有一种隔开的情形。他是一种人，虽然娶妻像不娶妻，虽然用事物像不用事物，虽然置买像不置买，因为他的心不在世界里，也不贴在这世界的人事物上边。他能够随时撇下一切，上升到基督面前。在他的经历里，对于好多属乎世俗的与属地的事物，有一种拒绝的天性，厌恶的情形。所以在事物得失的时候，别人最感兴趣，他呢不觉得有兴趣。别人觉得很忧伤，他呢也不觉得忧伤。得也好，失也好，不大相关似的，好像他得是别人的得，他的失 是别人的诗，跟他不发生切肤的关系。他对好多的事物都能够默然制止。他的超脱有点像山林遁世之势，与世无争，与俗无侮的样子。我已经说过，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是借着他的感觉而出来的，这感觉又是根据这个生命的性情而来的。例如这个生命是圣洁的，凡一切和圣洁相反的东西呢，他就拒绝、反对、厌恶。那这个感觉的起点呢，是在灵里头，而在人这边清楚的时候，是在良心与心思里。那么这个感觉的目的到底是在哪儿呢？我的答案就是要使基督的生命成长，长成在我们里头，结果呢就是使我们像主。请参看加拉太书4:19，罗马书8:29。好多的基督徒里头的基督好像是鸡蛋一样，鸡蛋是有生命的，但是你指不出来哪一个部分是头，哪一个部分是脚。但我也曾经看见过，在蛋壳里头已经成型的小鸡，里边的情形呢，就跟普通的鸡蛋大不相同了，因为能分得清楚头、脚、翅膀等等的部分。照样，基督徒里边的基督，在有的人身上呢，简直像没有成型的鸡蛋，生命是有的，可是不清楚。因着这样，有很多人就疑惑自己到底有没有生命。但是当神一天又一天借着光叫他越来越认识自己，越来越拒绝自己，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。当他也认识生命实在是在里头，这以后呢，旧人的行为上就渐渐的脱去，新人基督在行为上渐渐的就穿上，他就越来越像主了。这就是基督的生命从人的身上活出来了，他活出的程度不能够胜过于所见的光，也不能过于里边的恩典。当然，在最高的生命里还有另外的说法，但是我们在这儿呢就不提了。成形没有别的，就是有限。比方有一只茶杯，你看了呢就能认识是杯子，因为这儿有限。线以内的是杯子，线以外的是空气。任何有具体形状的东西都以线把它跟旁边的东西分开。属灵的东西也是这样，人到了一个时候，慢慢的呢就看见在线里头的是基督，在线外边的不是，乃是假冒的或者是代替品。人在自己身上认得出什么是基督，什么不是，就在别人的身上也能够认得出来。所以有的假冒属灵的人，他可以骗自己，也可以骗别人，但是在内行人的跟前就不容易骗了。他不是听你的话说的如何属灵，他要碰你看看到底认识不认识真的东西，认识不认识属灵的实际。基督的成形是渐渐的，是按着启示与亮光的多少而决定的。今天是在里边成形，将来呢，等主再来的时候，就是身体改变， 连外边也像他了。我们为着说话方便的缘故，只好把启示亮光成形改变分开来说，但是在经历上，启示呢是为着成形，成形是为着变化的。基督渐渐成形在我里头，我就渐渐的变化像他。这两件事呢，实在是同时发生的，是分不开的。但是在变化里头需要人的合作，顺服里的光是一切的条件。我里头看见多少，我的心思就更新多少，同时也就变化多少。人的变化是借着心思的更新而变化的。那么为什么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是说心思的灵更新呢？这是因为圣灵的工作总是从中心到圆周的，所以灵特别与心思发生关系的部分先得着更新，然后呢更新达到心思。请你参看罗马书十二章六节，那人在行为上呢也就渐渐的改变了。当人信主得重生的时候，人的心思有第一次的改变，并且是一个很大的改变，这叫悔改。悔改的意义就是心思的转变。本来人的心思是向着罪恶、世界、自己，并且是受魔鬼欺骗的。那现在呢，经过了圣灵的工作，人的心思转向了神。这一个悔改就是心思变化的起头。这以后呢，还得天天的更新。按着所看见的亮光，就越来越更新，越来越向着神，也越明白神的心意。老实说呢，心思是人里头的眼睛，悔改的时候就是眼睛开启的时候，更新是叫眼睛更亮，眼睛多亮，生命就多长进。所以心思的更新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，因为所有的变化都是根据这个。变化的目标就是向主。基督是信徒山上的样式，人改变越多，就是亚当里的东西除得的越来越干净，这就是十字架更深致死魂的生命。结果基督的生命得以在人里头做主、做王、掌权，能从这个人身上自由地彰显出来。这就是今天圣灵在人里头主要的工作，也是唯一至宝的工作。神就是这样的把他的自己借着圣灵在基督里阻止在人里头，或者说是与人打成一片，叫人呢变成神智之下的人，达到神当初造人的目的。在这儿呢，人的里头充满着基督的生命，这才是圣灵实际的充满。那外边呢也披戴着基督，让基督活出来，这是我们今天能够经历的。至于完全的向主，还得等到主再来，就是身体得赎，得着了荣耀的身体，那么那个时候呢才能够完全的向主。那个时候一切由死亡带来的东西在我们身上呢就被生命 给吞灭了。现在让我切实地告诉你，人若是摸不着这一条生命成长的路，或者说神所经过的路，他呢就没有别的道路。我们的路是基督，被启示在里头的基督，除了他以外别无道路。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路。弟兄姊妹，我不怕重复，让我再说，基督的被启示成形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天然的生命呢被消灭，被除去，是生命成长唯一的路。好多人不注意这个，而去追求头脑的知识、属灵的恩赐。我不是说这些不好，我说这些不是神的自己。因着这样，好多人好像什么呢？好像一辆汽车在广场上绕圈子，费了好多时间跟力气，跑来跑去，仍然是在原路上，并没有进一步。如果人真的蒙恩进入了这条路，他就像火车放在轨道上，只要这样一直的忠心的往前去，总有一天能够达到他的目的的。但是另外我还要说，不在乎定义的，不在乎奔跑的，乃在乎赐怜悯的神。但愿我们站在可怜的情形中，让神有机会怜悯我们。